他让十字架放在他的面前，他从主手里接过这个十字架来，把什么？把这块绊脚石，叫他自己跌倒。他一跌倒，弟兄姊妹，你看见？因为他就是彼得嘛，是绊住脚的。所以你看看，那个本来叫神的旨意绊倒的，那个彼得绊倒了，他倒了。 所以弟兄们，是被十字架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让圣灵在我们身上绊倒我们，把我们打倒。这十字架在我们这很深的工作，结果因为我们出去了，那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现在神的旨意就能够完成。所以这什么意思？我们知道一个钉十字架的人。 他的记号乃是加号，定时就当的是加号，是这样说加号。但是背十字架的人，他的十字架乃是打叉的记号。所以根据刚才我们说的，十字架乃是绊脚石，那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每次我们背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就让圣灵在我们身上打叉叉，把我们这个人把它叉掉，明白吗？除掉我们这个人的障碍。 让圣灵能完全做他自己的工作。你知道，做老师的人最喜欢改卷子，就改卷子最快的办法就是通通是叉叉。你打了叉，打了叉叉越多，因为这样就等于是零分，最容易最好算分数。但是弟兄姊妹，今天背十字架是圣灵在我们身上打了个叉叉，但这个叉叉的记号不要忘记，有一个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 叫那个绊倒神旨意的那个绊脚石能被挪开，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你愿意的，因为你背起十字架，你从主的手中承认说，许多时候我们给主带来许多的难处，许多时候伤我们主的心，许多时候我们以为体贴神的心意，结果我们是体贴人的心意。 在人的意识里面有很多的温情，在人的意识里面有很多的感情，在人的意识里面有很多很多属于人的东西。但是弟兄姊妹，你肯不肯背起你的十字架，让圣灵在我们身上打个叉的记号？亲爱的弟兄姊妹，意思就是说，当你背起十字架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你。 看不见你自己，舍己的意思就是否认你自己。现在你来跟随主，所以让我们记得，一个跟随主的人乃是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的人。那么这个就是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不是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说到十字架绊脚石就没有了，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背十字架。 那因着他讲了这句话，我们就懂得是背十字架到底是什么意思了。所以现在你明白保罗这个人太亮了，保罗这个人太能干了。但是弟兄姊妹，这个世界不是需要更多的保罗，这个世界需要更多的基督。保罗不能救人，只有我们的主能够救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 你看见圣灵，当保罗在那里背着十字架来跟随主的时候，慢慢慢慢，你看见保罗这个人就越过越减少，基督在他身上就越过越增加。如果你用这把尺，用这个钥匙来看整本的哥林多后书的话，弟兄姊妹，你看见整本的哥林多后书就解开了。 现在你就知道，说一个人他怎么能够光本来是光有恩赐，现在在他身上有知识。圣灵不光用他，而且圣灵随时随地都能用他，随时随地他都能有活水涌流出来。原因在哪里？不同在哪里？弟兄姊妹，你看这个人是个背十字架的人，这个人对自己死的人，这个人是对自己说我不认得这个人。弟兄姊妹。 你记不记得彼得曾经说“我不认得这个人”？这句话，他是指着我们的主来说的。其实他这句话没有错，不过他用错了对象。他不应该指着主说“我不认得这个人”。 他从第一天他就应该指着他自己说，我不认得这个人。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一直记得这个人，迟早有一天我们也不认得那个人。所以在这里是很明显很明显的考验。保罗所以能够在哥林多后书给我们看见，他就是圣灵所要的那个指示。现在当他讲到那个指示的时候，你就知道说这个背后不知道有圣灵多少的工作。你看见这里保罗这个人无论到什么地方，尤其三次的环游不得，从表面上来看他到处的传福音，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你从深处来看的话，这里一个人乃是背着十字架来跟随他的主的。因着这样来跟随主的缘故，他越过越坚守，我们的主就越过越加添。所以等到最后的时候，他说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我们好不好很快的把这个哥林多后书很快的看一下。我想我们大家多半对后书都很清楚的。我想我一直节省时间，我想我们很快的从第二章第十四节开始。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基督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那弟兄姊妹，很明显他讲到他自己，也很明显他讲到亚波罗。他说神把我们这些使徒明明的列在最后，不过保罗告诉我们说他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你看他到处在哪里就显扬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你看见这就是保罗的工作。那我已经说过，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他事实上是根据他那个时候所在的城市哥林多。那哥林多就是座罗马城，所以典型的小罗马。所以你在罗马城里面所看见的种种，你几乎在哥林多里面能看见。那么这次我们有不少弟兄们到了罗马，我一再说，你叫罗马有一条，罗马在古时候有一条很重要的街道，那么那个可以说是罗马的公共的广场。在这个公共广场里面有很多的建筑，但是最重要它里面有很多的凯旋门。那么从一个凯旋门到另外一个凯旋门，你会发现等到这个将军在那打胜仗的时候，那么他一定有个胜利大游行。这个胜利大游行呢，就是在那个最繁华的罗马广场，就是 Roman Forum 里面进行的。那么然后呢，他可以从一个方向就到另外一个方向。我们说过他走在那条街上的时候，那么这个可以说很多的人有的根本就在山上，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游行的街道可以说在山谷里面，所以你任何在一个高的地方你都能看见，你根本不需要爬得很高的地方。所以这个时候呢，可以说是将军一生最荣耀最骄傲的时候，因为呢他终于打了胜仗回来。如果他把西班牙拿下来，结果他在前面就有西班牙这个大的地图，那么将军还有士兵走在前面，非常的荣耀。那么然后我们说过，最后的这个囚犯呢是明明的摆在最后面。那么在囚犯跟将军跟士兵中间呢，有一些妇女，他们在这撒香，就把香气呢就撒出去。所以保罗讲这段故事的时候，很明显讲这段话，很明显是有那个背景。那么哥林多人都懂得这样的背景，那么有这样的背景，你就能够领会保罗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所以呢，他仿佛在一个胜利的游行的行列里面，他说他无论到什么地方，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那这是保罗的工作。你看在这里不光讲得胜，这里也讲到夸胜。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一个被主用的人。你看就好像那些好像那个将军回来的胜利的游行一样。我们知道说这个罗马人是最讲实际的，现在他如果能把一块版图拿下来，那么能把西班牙拿下来，能把英国拿下来，那弟兄姊妹，这就代表权力，这就代表你看就代表这个人的能力。所以我们在当一个将军这样做的时候，可以说是最最荣耀最荣耀的时候。然后下面说，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的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那这里讲到得救的人，讲到灭亡的人， 那原因就是在那个行列里面，你看见那些将军和士兵呢，就好像得救的人一样。那么那些将亡人、灭亡人，就是那些将亡人，就是指那些罪犯一样。那么然后呢，他说，在这等人就做死的香气，叫他死。在那等人就是活的香气，叫他活。那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等到这个香气撒出去以后，那么对于那些将军，对于那些有功的士兵来说，闻在他们的鼻子里面，他们叫他们得奖赏的时候到了，所以那个香气叫他们活。但是同时呢，那些奴隶呢，他们闻到那个香气，那么这等人就做了死的香气，叫他死。意思就是说，从此以后他知道来日不多了，他知道说他死期临近了，他知道他没有多久以后，他就要做别人的俘虏，或者就要做别人的奴隶。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呢，在那等人就做了活的香气，这是谁能担当得起？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指着保罗的指示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一个人身上真的有属灵之事的人，他无论到哪里，他都是叫人家闻到基督的香气，不是保罗自己的。不过那个香气的的确确是生或死的，明白吗？意思就是说，他这种香气不是叫人生，就是叫别人死。因为福音乃在天地之间，他们所讲到的乃是关乎生或是死。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保罗说，这是谁能够担当得起？那么感谢主，保罗就是圣灵，就是这样的用保罗，让他为我们的主在各处显扬那一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所以你看见很明显，从第二章给我们看见这里有个指示，这就是神怎么样来用他。那么然后到了第三章，就给我们看见新约的指示跟旧约的指示到底有什么不同。因为保罗的指示乃是新约的指示，所以呢，那个不是，所以你看见说，现在你看见乃是那，所以你看见一个是写在石头上的，一个是写在心头上的。保罗的工作乃是圣灵在人的里面写，然后你看见那个律法是写在人的心上的，圣灵居住在我们每个人里面。你看，这就是保罗的指示。那么这个比起旧约的指示不能够相比的，因为特别讲到摩西，特别讲到这个你看见现在他们每逢读摩西书的时候，他们帕子还在他们的心里，但是我们就不一样。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就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所以保罗的指示是叫人家生命改变的，保罗的指示是叫人身上有荣耀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不是光是有一点恩赐就完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羡慕恩赐，但是不要忘记，保罗明明告诉我们说有更大，那不光更大的，你也得羡慕圣灵在我们身上做更深的工作。那更深的工作什么？就是说，无论我们到什么地方，弟兄姊妹，你看见那个执事供应的结果，叫人家能看见主的荣光，而且因着常常活在神面前的缘故，你看见在他们身上就有了许多的变化，就有许多的改变。你看见这就是保罗他是怎么样来服侍人的。那么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保罗在这里讲这个哥林多后书，很明显有一班教会里抵挡的人，那这一班人多半是跟随基法的人，跟随彼得的人。所以这就为什么保罗会讲说他们是所以后来为什么保罗会说他们是希伯来人吗？我也是。他们是以色列人吗？我也是。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吗？我也是。所以弟兄姊妹，可见这些在那里攻击保罗的或者误会保罗这些人，他们多半说，为什么他们说我们是属彼得的呢？因为他们多半要跟随律法。所以保罗，所以后面你看保罗又讲到别的福音，这个和加拉太书讲的一模一样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在加拉太教会众教会里面的难处，你发现在哥林多教会里面也有。所以因着这个缘故，现在保罗给我们看见说，那么不错，这里有不同的福，有不同的知识，但是问题主给保罗的和旧约的不一样。 那些跟随彼得的人，那些有的根本他们没有得，所以保罗说他们是灭亡的人，而且那些人是假使徒。他们以为说现在你是从圣灵入门，结果你可以凭着肉体来成全，所以弟兄姊妹说来说去又是那个难处。但是保罗为着福音的缘故，你看见吗？他一点都没有容忍他们。所以在这里他一面给我们看他的知识是个什么知识，所以很明显的这里给我们看见完完全全这个不同的。那么弟兄姊妹，那么他的能力到底在什么地方？或者说比起那些人说我是属基法，比起那假使徒，比起那些说我们是亚伯拉罕后裔的人，那这些保罗到底不同在哪里呢？所以保罗是给我们看见神为什么用他，他的能力到底在什么地方。所以在第四章他讲到神的能力，到了第六章他讲到神的智慧。那我再说讲的能力和智慧，这个又回到十字架。我们说过十字架乃是神能力最高的最大的彰显，那么我们知道说十字架也是神的智慧最高的表现。所以你到了十字架，弟兄姊妹，你就碰到宇宙最大的能力，你也碰到宇宙最高的智慧。那弟兄姊妹，一个人如果被主用的话，他背后不只有那个最大的能力，而且他背后也有那个最高的智慧。所以你看到第四章的时候，保罗就给我们看着因着十字架的工作在他身上的结果，在人来看你看这是愚昧，在人来看这是软弱，但是弟兄姊妹感谢主，虽然他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但是感谢主，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基督的生命住在他里面。如果不是基督的生命住在他里面的话，每一次十字架的工作就叫这个人完全枯萎了，就没有了。所以弟兄姊妹，保罗经得起十字架的雕刻，原因就是因为他得着一个生命，那个生命是金不换的生命。所以这个时候他告诉我们，他得胜的秘诀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他能背十字架而不被销毁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如果十字架是把我们这个人完全取消了，如果十字架完全把我们这个人掏空了，那你要把实在东西给他，那东西是什么？弟兄姊妹，所以你看见第七节，第四章第七节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那弟兄姊妹，他说到基督的生命住在他里面，他说那是宝贝。而保罗这个人呢，不过是个瓦器。所以弟兄姊妹，瓦器简单来说就是土器。我们常常说这个人土里土气的，那么比较斯文来说，那这个人就是瓦器。所以保罗告诉人说，那原来呢，基神呢乃是把宝贝放在瓦器里。那么弟兄姊妹，为什么宝贝要放在瓦器里？因为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没有生命，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话，你看不出能力来。那就是因为它摆在这个瓦器里面，然后你就能显出那个能力到底有何等的浩大。而现在人能够分得出来，这个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那弟兄姊妹，保罗的能力我们都知道，保罗有几斤几两我们都知道，但在很多的情形底下，等到那件事情发生了，弟兄姊妹，你看你这里有一个能力不是保罗的，因为保罗最多不过是瓦器，他所能承受的几斤几两我们都知道，他和我们是一样的，都带着血肉心情的。但是弟兄姊妹，为什么圣灵愿意在保罗身上工作？因为圣灵知道保罗经得起这些。就好像神为什么允许撒旦在约伯身上工作，因为神信得过约伯。神知道说不管约伯经过多少的痛苦，这些苦难不过显出约伯真实的光景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约伯痛苦到一个地步，约伯的痛苦是从外面到里面，从外面外在然后到他身上，然后呢他后来全身生疮了。 那种疮所带来的痛苦，他是用瓦片来刮他的伤，所以到那个时候，这个人是可以说非常非常痛苦。但在最痛苦的时候，你可以看出这个人来，到底他是不是爱主的。所以他痛苦到一个地步，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咒诅自己的生日，他就是不肯咒诅神。许多人，也包括他妻子，就劝他说：“算了吧，弟兄姊妹，这里有一个人，虽然经过了最大最大的苦难，他怎么样也不肯咒诅神。所以，弟兄姊妹，等到他咒诅自己生日的时候，你就知道说，约伯的苦难已经来到了最大最大的极限。但是神知道，神对他有把握。”因着这个缘故，我们才晓得约伯的忍耐。所以弟兄姊妹，约伯的忍耐在圣经里面是很重要的词。同样，我们怎么认识保罗呢？我们所以能认识保罗，弟兄姊妹，保罗最多不过是瓦器，他也许比我们这个稍微好一点，文明一点，也许可能在各方面稍微好，瓦你知道瓦器也可以有很多的装饰，从表面上各方面他比我们也许好一点，但他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所以可见弟兄姊妹，这个能力是从复活生命来的。但是你知道外面的瓦器，圣灵的工作乃所拆毁的乃是外面的瓦器，因为只有外面的瓦器被拆毁了、被破碎了或者被变化了，那你才能看得见里面的宝贝。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我明白吗？这就是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的结果。今天主已经把那个宝贝放在我们里面，但这个世界上人不知道这个宝贝、这个圣灵有多大的能力。所以弟兄姊妹，神就叫万事互相效力。保罗经过了三次环游的步道，无论他到什么地方，所以他告诉我们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知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那弟兄姊妹，耶稣的死不是十字架是死吗？大家都知道的。他说耶稣的死常，他说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你记不记得在这个加拉太书最后一句话，你记不记得保罗怎么说呢？他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那有的时候我们就不知道到底他的印记是什么印记。如果你对照一下他同一个时候所说的话，他怎么说呢？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那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什么意思？这就指着耶稣的印记来说的。那我问弟兄姊妹，一个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或者常带着耶稣印记的人，我问大家，这样的人什么人呢？这个人当然是背十字架的人。所以你知道马丁路德啊，他称基督徒叫做十字架人，那这句话不大像中文，对不对？但事实上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是十字架人的。那么你知道有很多的话是你听久了你就习惯了。那么最早我们的弟兄们他们在上海的时候，他们觉得这个基督徒这个字其实翻错了，基督徒这个字应该翻作基督人才对。那么好了，所以弟兄们说我们从此以后叫基督人不叫基督徒，但是因为大家都叫基督徒，你叫基督人怪怪的，所以没有多久没有几个人讲，后来又回来又叫基督徒，所以也是一样。其实弟兄姊妹，问题是在乎你久不久，慢慢的，你知道等到你用久了以后，没有什么太大的困难。比方一个人在台湾大学读书，他是台大人，那么如果他植物系的，他植物人，那么如果他是机械系，当然是机械人，那么文化大学是文化人。弟兄姊妹，慢慢没有什么习，没有慢慢就习惯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说，马丁路德说的没有错，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是十字架人。为什么？因为我们身上都是带着耶稣的死，或者说有耶稣的印记。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你远远一看见，你就知道说这个人是背十字架来跟从主的。你明明就知道 他是主的门徒。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那保罗所经过的，你看见很明显他是背着十字架来跟从主的。然后下面十一节，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这个能力乃是死而复活的能力，是彼得，是保罗被交于死地，但是活过来的乃是基督。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当保罗这个绊脚石，本来要绊倒神旨意的，现在他愿意背起十字架，现在你看见保罗被打倒了，因着保罗被打倒了，现在神的旨意在保罗身上能够通行了。那弟兄姊妹，神的旨意就是要基督的生命，基督的复活的生命能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那个也就是保罗所说的那个基督的香气。每一次基督的香气都是从那个复活的生命里面彰显出来的。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就是保罗解释他一路上跟随主，他一路上有那么多的遭遇。那弟兄姊妹，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你看见十字架在他身上做工。所以十二节，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抖，生却在你们身上发抖。第十六节，所以我们不散的，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那其实这里在原文是，外面的人虽然毁坏，里面的人却一天新似一天。那保罗和我们一样，他不是越走越年轻，他的的确确经过了风吹雨打的日子。你看见慢慢很明显，他外面的人是一天毁坏一天，可是保罗知道说里面的人却一天新似一天。外面是瓦器所代表的，里面乃是那个宝贝所代表的。所以弟兄姊妹，保罗所注意的不是瓦器，保罗所注意的乃是里面的宝贝。但是何等的可惜，人今天都是看外貌，人所注意都是外面的瓦器，我们难得看见里面的人。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保罗的能力在什么地方。他说我们这至战至亲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永远，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就是保罗的解释，十字架在他身上为了要成就什么？成就神的能力，很清楚的。但是不止如此，到第六章给我们看见神的智慧。所以十字架不光是给我们看见神的能力，也给我们看见神的智慧，神的办法在什么地方。所以弟兄姊妹，所以你看第四节，第六章第四节，反倒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弟兄姊妹，你怎么能让人知道你是神的用人？你怎么知道神用你？我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那么如果你今天问我们，你怎么知道神的仆人呢？我们一定说，这个人一定是蒙召的，这个人一定是很会讲道的，这个人一定有很多的才干。但是弟兄姊妹，保罗说有一个办法，有一个方法能够让人知道我们是神的用人。怎么知道？下面说，就如在许多的忍耐、患难、穷乏、困苦、鞭打、监禁、扰乱、勤劳、惊喜、不时、廉洁、知识、恒忍、恩慈、圣灵的感化、无为的爱心、真实的道理、神的大能、仁义的兵器，在左在右、荣耀羞辱、恶名美名，似乎是诱惑人的，却是诚实的。啊，弟兄姊妹，恶名就是这个人是诱惑人的，但是保罗说似乎是诱惑人的。所以弟兄姊妹，真正被主用的人从来不为自己表白的，让他们去说，让他们去误会。如果我们真是神的用人，弟兄姊妹，你看见似乎是诱惑人的，却是诚实的，似乎不为人所知，却是人所共知的，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似乎受责罚， 确实不至丧命。我记得达比弟兄送葬的时候，那么有一节圣经就是似乎不为人知所知，却是人所共知，这是达比的特点。你当初没有人知道谁的名字叫达比，但是慢慢慢慢弟兄姊妹，现在很多人就知道，很多人就得着达比的帮助。所以他们似乎不为人知，却是人所共知的，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似乎受责罚却是不知丧命，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一样样都有的。弟兄姊妹，如果你要问我说什么叫做神的智慧，弟兄姊妹，这就是第六章给我们看，这就是神的智慧。在人来看这个太笨了，在人来看这太傻了，但是弟兄姊妹，这里是最有智慧的人，似乎是诱惑人的却是诚实的，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弟兄姊妹，我再说，从人的角度来看这是最愚昧，但是从神的角度来看，借着保罗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神的智慧。我们要说这样的人可以说像稀有动物一样，在这个世界上应该是没有了。但是不要忘记，圣灵所得着的，今天圣灵在我们身上所做的，最后都是稀有动物的。你要看见所有被主用的都是在许多人认为是最傻，是万物中的渣，最愚昧最愚昧的人，他们不会想到自己的前途吗？他们不会想到，他们难道不会想到自己的名字？他们不会想到自己的名节？他们不会为自己来表白吗？亲爱的弟兄姊妹，许多时候你表白吧，你表白了恩典就漏掉了。不错，现在大家不误会你了，但是问题在这，在这一点上神不能再用你了，你看见吗？所以我们要看见说，一个真的被主用的人，你看见他的智慧在哪里？那个智慧就显在第六章。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如果你仔细来看这个哥林多后书的话，一面给我们看见神的能力，一面给我们看见神的智慧。现在你看见圣灵就在保罗身上工作，再工作，再工作。那么到了第十二章的时候，我想很清楚，大家很清楚的，他说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然后他告诉我们什么，他说啊，他说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你看见保罗十二章告诉我们，他十四年前的被带到什么，被带到三层天去，同时呢也被到乐园里面。那弟兄姊妹，我们要说他所得的启示应该是又高又大，那个启示是多数的。但是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说，恐怕因我所得的启示又高甚大，就过于自高。因为圣灵知道保罗不过是个人，所以有一根刺就夹在我的肉体上。所以弟兄姊妹，这根刺当然代表十字架的工作。那弟兄姊妹，保罗是个有能力的人，保罗是有智慧的人。想想看，一个人看见那么多的亮光，从三层天也好，或者从乐园也好，没有人比他更高更大了。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十字架在他身上怎么工作呢？这个非常刚强的保罗，结果圣经给我们，因为那根刺夹在他身上，那么所以这个主的回答是什么？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那弟兄姊妹，那根刺叫保罗软弱，那根刺叫保罗一面没有力量，一面那根刺叫保罗好像变成愚昧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保罗太聪明了，保罗太刚强了。现在当他背起十字架的时候，你看十字架在他身上的工作是什么？十字架在他工作就是叫他软弱，也是叫他愚昧。但是不要忘记，十字架所产生的软弱乃是神的软弱， 十字架所产生的愚拙乃是神的愚拙，这是十字架的大能，这也是十字架的智慧。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明白了，他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这什么意思？这不是很愚昧的一件事情？不，你看这是智慧，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知道吗？什么时候那个十字架在保罗身上工作，叫他软弱，那这个时候你看基督的能力就显得完全了。第十节，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那弟兄姊妹，那个刚强是十字架在他身上工作的结果。所以不要忘记这些话，你通通要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话来解释，那就是十字架的道。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为什么他变成愚妄人？所以第十一节，我成了愚妄人，你看见很清楚很清楚，为什么变成愚妄人？因为十字架叫他变成愚妄人，十字架叫他变成软弱。所以在不管怎么样，你看见很明显，整个哥林多后书，圣灵十字架他身上工作，总是一面叫他经历神的软弱，另一面也让他经历神的愚拙。但是那个愚拙不是愚拙，那个愚拙是智慧，那个软弱不是软弱，那个软弱乃是能力。所以弟兄姊妹，等到他在21章23节，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更是。然后现在我们看他怎么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的。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的，被犹太人鞭打5次，每次40减去1下，被棍打了3次，被石头打了1次，遇着船坏3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我若必须自夸，就夸那关乎我软弱的事别。啊，弟兄姊妹，这什么意思？你看见这些的圣经节都必须用十字架的道来解释的。现在你就知道说，十字架怎样在保罗身上雕刻他，再雕刻他，再雕刻他。所以到第12节，他说：“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面的人。”然后最后他怎么说？他说今天我们在地上活着，一面我们是与基督一同软弱，另外一方面我们是与基督一同刚强。你说这句话在什么地方？我们一同来看第13章第3节，末了一句，因为基督在你们身上不是软弱的，在你们里面是有大能的，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却因神的大能仍然活着，我们也是这样同他软弱。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与基督联合？与基督联合就是我们也是这样同他软弱，这样上，这样是在经过十字架的软弱，他怎样在十字架上，我们也怎样经过十字架雕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保罗的秘诀是什么？他与主一同软弱，所以他说我们也这样同他软弱，他如何我们也如何。你看这是十字架的工作，但因神向你们所显的大能也必与他同活。那这里讲的大能，一面我们和他一样的软弱，另一面我们也和他一样的刚强。种下去是软弱的，起来却是刚强。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这是保罗的秘诀。然后第9节，即使我们软弱， 你们刚讲，所以你看见保罗从哥林多前书一直到后书后面，他这个语气从来没有变过，他都是用这样的语句。换句话说，都是叫我们回到十字架的道。所以他说，即使我们软弱，你们刚强，我们也欢喜，并且我们所求是什么？是你们做完全。所以弟兄姊妹，一个充满恩赐的人不是完全的人，一个充满恩赐的人很可能是充满肉体的人，一个充满恩赐的人不都就是神的仆人？一个神的仆人，你看见他是个完全人，是在他身上的恩赐再加上十字架的雕刻。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保罗有没有挣扎？保罗有没有表白？没有。你看见保罗，他反而能从主的手中接过主所量给他的。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看见，那个当保罗这样背十字架跟从主的时候，你看见十字架在他身上做了何等的工作。所以他说，我并且我们所求就是你们做完全人。弟兄姊妹，感谢主。谁是完全人呢？在基督里面的人。谁是完全的人呢？这个人在他身上只看见基督，看不见他。那弟兄姊妹，他就像彼得一样，就像保罗一样，常常是主的绊脚石。我们都是主的绊脚石。那这绊脚石怎么能出去呢？需要我们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所以最后第十一节还有末了的话，愿弟兄们都喜乐，要做完全，要受安慰。你看见吗，弟兄姊妹？这就是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要做完全。不止在保罗身上如此，在我们身上也是如此。所以最后他有一个祝福，第十四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为什么保罗有这个祝福呢？弟兄姊妹，一个真正背十字架的人需要这样的祝福。他需要经历主耶稣的恩惠，他也经历神的慈爱，他更经历圣灵的感动。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好像许多时候我们给人一个错觉，好像什么东西都是很容易，都是很简单，没有这件事。等到保罗写到哥林多后书节的最后一句的时候，你就知道他背后所经过，你就知道这三年三次的环游，他几乎走遍了许许多多地方，不知道他是好几个晚上他不能睡，他不能够吃，他有怨言吗？他没有。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你问保罗说，你的秘诀在哪里？他会告诉你说，主耶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他同在。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保罗祝福我们，保罗给我们祝福，希望我们能蒙最大的祝福。那最大的祝福乃是十字架所带给我们。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这就是整本的哥林多后书。所以但愿主借着这卷书来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觉得我们何等的不配，但是我们何其有幸，你的确今天晚上向我们开启。所以我们愿意求你更深的借着十字架的道在我们里面做更深的工作，好让我们背起十字架来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愿意做一个在基督里的人，我们也愿意喜乐做一个完全的人。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何等需要基督耶稣的恩惠，我们何等需要神的慈爱，我们何等需要圣灵的感动。只有三而一的神在我们上雕刻我们工作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也相信，最后你要把我们带到终点，最后能叫你的心喜乐，最后能叫神的旨意永远的抬头，神的旨意能够通行在地上，如同通行在天上一样。主啊，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聚会散去，我们求你的话一直跟随着我们，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
Amen.